母女二人，英国作家劳伦斯。弗吉尼亚·波德因有一份好工作，她是某个政府机关里的部门负责人，而且像巴尔扎克那样有零有整地说，她每年能挣750磅。这笔收入已经够可观的了，而他母亲莱切尔·伯德因的年收入则在600磅上下。自打他那个不争气的丈夫去世后，靠这笔钱，他就在欧洲的一些首都轮流居住。如今，母女二人分别几年也自由了几年后，又想起来安居乐业了。多年的经历让他们两人变得更像一对夫妇而不是母女。他们相互十分了解，各自对对方都十分敏感。他们时聚时散，已有好几回了。弗吉尼亚今年30岁了，一点看不出要结婚的样子。他和亨利·鲁波克一起过了4年，其实和结婚差不多。那是个被宠坏了的年轻乐手，后来亨利让他失望了，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无法容忍他的母亲，而他母亲也无法容忍他。波德因太太不能容忍谁，他就要欺压谁，欺压得很厉害。亨利深感备受岳母欺压，为此苦恼不堪。而弗吉尼亚呢，因为不得不对家忠心耿耿，也就站在母亲一边对付亨利。他并不真想欺压亨利，可经他母亲一挑唆，他就没了主意。因为归根结底，他母亲对他有一种支配的力量，那是一种奇特的女性力量，与长辈的权威毫无关系的力量。弗吉尼亚早就把父母的权威丢到脑后去了，可他母亲对他有另一种权威力量，一种微妙的统治力，让人震颤的女性力量。所以每当拉切尔说制服他，弗吉尼亚就会恶狠狠地兴高采烈地冲上前去。亨利被制服时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也是他背弃维尼的原因之一。他称他维尼时，波德因太太十分厌恶，总要纠正他说：“我女儿叫弗吉尼亚。”第二个原因，弗吉尼亚那时，我们仍借用巴尔扎克的说法，一个子儿也没有，而亨利仅有可怜的250磅。弗吉尼亚到了24岁时已经能挣450磅了，那可是他挣的，而亨利靠他那宝贵的乐谱每年才凑合着挣12磅，再多挣一个子儿都难了。所以除非找一个能养他的女人结婚，否则他是没希望结婚的。维尼可以继承他母亲的遗产，可是波德因太太身体很健壮，很有点斯芬科斯的样子，她会永远活下去，寻找可以供她吞噬的男人。亨利与维尼在一起生活了2年，这是具有婚姻意义的生活。维尼则感到他们的确是结婚了，只差一个仪式而已。不过维尼总有他母亲做后盾，他们有时相距很远，母亲在巴黎或比亚利兹，但总是在书信可到达的地方。 他从来没意识到他母亲甚至在信中也要挤兑亨利一通，而每到这时，他自己脸上会露出那种精灵般的微笑来。他从没意识到，在精神上，他也由着性子恶作剧般的挤兑亨利。他无法控制自己不这样做，就像无法不让潮汐随月出月落而涨落一样。他做梦也没想过他对此有所感受，没想到他那男性的自尊心全然受到了伤害。女人们常常是相互暗示，然后浑然不知地去轻轻扭他们全心爱着的男人的脖子。一旦那男人不喜欢他们扭他的脖子，他们就称之为变态。他们认为他这是在拒绝其至深的爱情。女人总是在浑然不觉中相互接受暗示的。最终，亨利退却了，他发现自己让两个女人给贬得一钱不值。一个是老女巫，有着斯芬克斯般的肌肉，另一个年轻的则是个被迷住的女巫，大方、机灵而柔弱。他宠着她，可却要把她的骨髓一起吃掉。拉齐尔从巴黎的来信会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弗吉尼亚，我投资发了一小笔横财，得与你分享，随信寄上一张20磅的支票。毫无疑问，你需要这笔钱给亨利买套衣服。春天到了，他在光天化日下会露出寒酸相的。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和一个街头乐手到处丢面子。不过，裁缝的手工钱你付吧，反正以后也得你付。亨利穿上了一套西装，不过那纯粹是耐色之意，其毒液会渐渐将他蚕食的。于是他退却了。他不是跳出去的、蹦出去的或杀出去的，他是悄然隐没的。他是一年多以前告退的，他喜欢维尼，没有他他受不了，也替他难过，可他实在是不愿意把他和他母亲拆散。她年轻软弱，是个爱挥霍的女巫，是她那个张牙舞爪的母亲的同谋。亨利有了别的伙伴，在别处找到了立足点，从而渐渐从这母女二人身边解脱出来。他拯救了自己，可是他感到已失去了许多青春，让他们吞噬了大量的精气。现在他开始发胖，体态臃肿了些，总之变得有点可比。他曾经是十分帅气精神的一个人。失去他后，两个女巫大吼大叫了一通。可怜的弗吉尼亚真是有点发疯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她气急败坏地躲避母亲，而波德因太太对女儿是又气愤又瞧不起。她竟让这么一条上了钩的鱼溜掉了，她竟让这么一个人给甩了。我真不明白，我的女儿怎么会让亨利·鲁伯克这么个懒惰的寄生虫始乱终弃的。他写道，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想那是该怨某个人。母女二人相互躲避着，一躲就将近5年。可那种魔力是驱不散的。波德因太太的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女儿， 而弗吉尼亚也总能意识到母亲就在世上某个地方。他们时不时地互通书信，见见面，可他们却是在相互躲避着。可他们毕竟是让一种魔力牵引着，渐渐的，这魔力起了作用，叫他们更为友好起来。波德因太太到伦敦来住了，与女儿住在一家旅馆中，那是个僻静的旅馆。三年来，弗吉尼亚一直在此租着两个房间，最终他们决定共租一套寓所。弗吉尼亚这年30出头了，仍旧那么瘦弱，模样古怪，像个精灵一般。他棕色的眼睛里微微透着调皮的神情，莞尔一笑的样子很古怪，说话的声音仍是那么低沉，吐字慢悠悠的。这声调对男人来说，真像是细巧指尖的抚摸。他的头发依旧自然地卷曲着，只是稍显纷乱。他的衣着依旧是那么自然典雅，只是稍欠打理，看上去有点别扭。他那昂贵全新的长筒袜上仍旧会有个破洞，而他一到客厅喝茶，就爱脱鞋，露出穿长筒袜的脚来。不错，他的脚很好看，就像他本人一样，总的来说可算作高雅之流。可这不说明什么，既不是卖弄风情，也不是虚荣做作。问题的关键是，找了一位优秀的鞋匠，花五基尼做了一双简朴而自然的鞋子，每走上半英里他就夹脚，他就非得脱掉这鞋不可，甚至是不顾一切地坐在马路上脱了它。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他的脚有点淘气，有点放荡，绝不肯老老实实待在规规矩矩的鞋中。事实上，他总是穿母亲的旧鞋。
当然，我是穿母亲的旧鞋长大的，如果她死了，不再有旧鞋供我穿，我想我得坐着轮椅行走了。
他怪模怪样地笑笑说。她是个十分优雅的女子，可又十分慵懒，她的魅力也就在于此了。其实他同母亲不大一样，他们可以换着穿对方的鞋和衣服，这倒齐了。因为波德因太太看上去比女儿高大多了，不过弗吉尼亚的肩很宽，若说她偏瘦，那她的骨架可够大的了。甚至在她看上去像个瘦弱的可怜虫时，她的身价还算大的。波德因太太看上去60岁上下，身上蕴藏着很强的内在能量和某种强大的活力，不过她很会掩饰这一点。她的坐相很文静，双手搭在一起端坐。见此情景，你会想，这真是个娴静的女人呢。这想法正如同你在月光下看一座白雪覆盖下沉默的火山山顶，你会想，真是好一派宁静。是一种奇特的雄性力量钳制着波德因太太。真奇怪，不少女人一过50岁就浑身充溢着这种能量。一般来说，其表现形式是招人讨厌的。可从另一方面说，这或许说明了年轻人的慵懒。不过，波德因太太倒是有自知之明，明白这一代招人生厌的是什么，所以她学会了娴静。 他说到娴静二字时，能把第二个字的音节拖得很长，恨不得拖到天上去。这正说明他在如何压抑自己的能量。面对泛起的银丝与黑眉毛的对比，他很聪明，绝不去染黑，假冒青春。他研究了自己那张脸和整个身材，确认还很不错。这是无可置疑的，没有病弱的体态，没有下陷的双颊，总之不是雕花残枝、美人迟暮之相。他的体态虽不丰腴，但还算丰盈健康，还有些许紧绷绷的。他脸上挺着一只贵族式的鼻子，那双灰眼睛分明透着目空一切的贵族神情，面颊微长但很饱满。这模样虽说不上迷人，但也绝无故作青春状。像任何一个独立的女性那样，她善用心计，倍加小心，让自己既不显得太年轻轻浮，也不太迷人。她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喜欢这样。她很实际，她喜欢实际，习惯了这种实际，所以她就是要做个实际的人。他倾向于18世纪那个实证主义时代，求助于伏尔泰、尼昂·德·朗克罗斯和庞多巴侯爵夫人，求助于公爵夫人和侯爵先生什么的。他断然否认他与庞巴多夫人或公爵夫人之类的是一路人，倒是同侯爵先生算同类人。不错，是这样的，他的银发干净利索地向后梳过去，露出透着自信的前额和眉毛，头发剪得很短，在脑后向外翘着。这样的发型配上他那张丰满粉红的面孔和修饰成两道细细月牙形的眉毛，配上那高耸的鼻子和目空一切的双眼，让他越发像一位18世纪上半叶的人了。这一派更似侯爵先生而非公爵夫人的气度，又让他看上去委实摩登。他的外表是完美的，他身着讲究的灰色和粉红色相间的衣服，那灰色中稍带点深铁灰色，佩戴的首饰是柔和的陈旧色人造宝石做成。他的举止可谓静中有动，沉静而自信。说句大俗话，他算个人尖子了。他手头有几千镑，而弗吉尼亚则总是欠着一身的债。不过说什么也不能嘲笑弗吉尼亚，因为他毕竟每年有750镑的进项呢。弗吉尼亚并不聪明，可他有点歪才，他并非真的懂什么，因为凡是能一时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都能一下子学会。他学起语言来就易如反掌，一种语言不出两星期，他就能说得滚瓜烂熟。这等本事对他的工作很有帮助，他可以同工业界的头目们侃侃而谈，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可他绝非懂那种语言，甚至连他的母语他都说不上懂。他能在梦中学会任何事，不懂照样会。这使他很受男人青睐，尽管他做事出奇的干练，男人们在他面前并不感到自己渺小，那是因为他工作起来像一台机器。他需要别人把他发动起来，需要男人先启动他，然后他能很聪明地运转起来。 他能收集到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样的人很有用。他同男人一道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事实上，他的朋友都是男的，他和女人无法相处。